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十九天。哇，好快啊，我们就在重塑生命这个阶段也快进入到一半了。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五十九篇，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二十三节到第三章，还有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以及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十六到三十一节。今天正儿要跟您讲个小故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神的道理和真理是这么的真实，是独一无二不会改变的，但是人为什么会有的信有的不信呢？那信的人会有什么得着？不信的人对他们的生命又会什么样的影响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雨儿的家乡是被高山和密林包围着的，而且在他们的村庄里一直都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雨儿从小就听祖母说过，山的另外一边住着一位特别有智慧的长者，他拥有解决所有人所有问题的秘密，而且他的那一把钥匙直接通向真理，所以只要找到他，人生就再也没有难题了。不过像这样古老的传说并不是所有人都信的，可是小雨儿却笃信不疑，他坚信这个传说是真的。所以呢，他从小就有个愿望，只要长大那一天，他一定要离开自己的村庄，去山的另外一边找到这位智者，寻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终于等到十八岁生日结束之后，他坚定地踏上了旅程。尽管朋友家人们都劝阻他，让他不要白费时间了，但是他哪怕是遇到各种挑战，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智者的念头。嘿，还真让他找到了，老人家的居所就在密林里，而且老人二话不说，直接把真理的钥匙给了他。打开一看啊，在这个小盒子里只是一粒种子。老人家赠与他做礼物之后，就再无多言。小雨儿呢，也踌躇满志地抱着这一个装着种子的盒子就回家了。可没想到，当他一离开老人家，就不知道从哪里窜出了一头巨大的犀牛与他作伴。他才开始并不喜欢这一个固执的家伙。可是，毕竟孤单，有了犀牛之后也挺有趣的，一来一回就熟了。他问犀牛：“嘿，大家伙，你叫什么名字？”“
不信。”“
嘿，我是在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了，我叫不信。”“
什么不信啊？哪会有人取这样的名字啊？那也太不信了。”“
不是那个不信，是另外一个不信。”“
哪个呀？”“
就是不，就是不是的不，信就是相信的信。”
啊，你叫不幸？
对，这就是我的名字，你有意见吗？
意见倒是没有，我只是在想你爸爸妈妈给你取名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真有趣。
就这样，大犀牛和小雨儿成了伙伴。这头大犀牛很显然没有家，没有地方可去，所以他固执地跟着雨儿回到了雨儿的家乡。雨儿想啊，没关系，反正有的是地方，你想住哪就住哪，咱们这村旁边的森林你随便找块地儿就住吧。不过还真有趣，这头叫不幸的大犀牛居然决定了他就要住在小雨儿的家。
我觉得你家最舒服，我哪也不去，我就住你家。
而且凡是雨儿所到之处，他总要坐在他的前面，以最显眼的方式提醒雨儿他的存在。雨儿才开始并不介意，只要不影响我的学习和生活，随便你跟到哪儿吧。可是没想到，当他选定了一块最好的地，要把智者给他的这粒种子种下去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他走到哪儿，犀牛跟到哪儿，走到哪儿，犀牛就坐在他前面。刚刚挖了个坑，想把种子埋下去，犀牛扑通一屁股就把这个坑给填满了，这让雨儿无从下手。他几次三番想要用尽各样的手段赶走大犀牛，可没想到他说什么就是不走，这让小雨儿看着小盒子里的种子很快就枯萎了，就是没地方种啊。选中一块地，不幸就要过来占据那一块，他认为只要被雨儿选中的一定是最好的地，那我绝不给其他人使用。没想到这头大犀牛已经严重了影响了雨儿的生活。雨儿终于下定决心，勒令大犀牛从他的眼前消失。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从今天开始我不欢迎你在我的家中，在我的任何的前面出现，请你立刻消失。
我偏不，当初你是邀请我跟你一起同行的，凭什么我现在要走，你就得要照顾我直到我高兴为止。
凭什么呀，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我去到智者的面前，我要寻求的是这粒种子，不是你。
哼，我就是附加条件，什么时候你胜过我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粒种子种下去。
啊，太让人生气了，我怎么能够胜过你呢？你力气这么大，这么的肥壮，你是头大犀牛，我只是个小女孩，我怎么可能胜过你呢？
没错，这就是现实，你一辈子都不可能胜过我的。
就在雨儿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她想起智者交给她盒子的时候说盒子底端有一张字条，提醒她在种下种子之前要读一读。信心的种子在好土里就会结实百倍，甚至是人的心里。哦，我知道了。小雨儿一口吞了这一颗叫信心的种子，转身对着大犀牛说，你离开我。忽然之间，这个叫不幸的大犀牛就消失了。亲爱的小朋友，好险呐，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像雨儿一样的被不幸跟随着，这不幸就在我们的心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这一头赶也赶不走的大犀牛一样的，在凡是我们想要播撒信心种子的地方来搅扰我们，来伤害我们，来侵占我们，夺走我们的能力和自由。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内心深处有这一头叫做不幸的大犀牛吗？才开始我们与他作伴，常常你来我往的，好像还是好朋友一样，每一天都和我们里面很多不幸的想法、不幸的态度去打交道，渐渐的他就在我们里面来做主了。当我们想要凭着信心、靠着信心去做任何事的时候，这个不幸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 亲爱的小朋友，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一头叫做不幸的大犀牛吗？你可千万要把它赶走啊。就像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保罗在罗马传道的时候有信的有不信的，而每一个人面对真理的时候都可以选择信或是不信。可是如果我们持续的长期以我们里面的疑惑、小信、不信的恶心去打交道，跟他们交上朋友的时候，我们真心想要信靠的时候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相信神的道是又真又活的。如果我们选择相信，就必须要全然的顺服他。而每一个信心的养成都是需要去抵抗我们里面不相信的那一个恶心，因为我们里面有被罪侵染过的老我。亲爱的小朋友，你里面有对神的怀疑吗？有对神慈爱的不相信吗？有对爸爸妈妈爱你管教你时候的那一个最好的爱的一个疑惑吗？如果有，你就会很难去顺服，很难相信，也很难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决定。所以今天每一个被神呼召跟随他的人，我们都需要用信靠顺服来做出回应。就像神纪念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呼召摩西，让摩西再一次的回到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于是呢，摩西也可以透过信靠顺服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亲爱的小朋友，但愿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决定，赶出我们心里不信的那一头大犀牛，让我们信心的种子可以种在我们心灵的好土里，结实百倍。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会继续的来跟您看17到18岁的男孩我们要怎么教养。第一个大部分里面的前面的四个重点，第一呢是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第二呢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就是教导他们基本的生存之道，第四呢就是教导他们人际之道，就是彼此尊重。愿接下来的课程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使命。第一个部分，关于17岁到18岁的男孩子的养育，第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生存之道，人生的生存之道，我们如何教导给他们，预备他们在他们离开我们去上大学离家之前，让他们很清楚地预备好自己，知道我是拥有一个社会责任的独立的个体，当我成年之后，这意味着我需要对我的人生负责，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人是有义务要在陪伴我，在供应我的，甚至父母亲，既然我已经不需要他在为我的人生做决定了，那同样他们也不需要再为我们的人生去买单了。很多的子女呢，只要前者不要后者，这意味着什么呢？哦，我已经长大了，我的事不用你管，请你不要管我的工作，请你不要管我的交友，请你不要管我的这个大学里的学业，这不是你们的事情，所以呢请你不要理我，让我过我自己的人生。可是呢，当我没钱的时候呢，我又回到父母亲说，为什么你不养我？你看其他人的父母亲，他们家多好的优厚的生活的条件，我也要一辆 Tesla， 我也要一辆充电的跑车，如果我的同学可以享受，我为什么不能享受？你就发现通常这样的孩子是因为他只要求享受作为他成人自己得自由的这一部分，但是他却不去强调自己作为一个责任的个体需要去承担的那一部分。因此首先我们需要让这段时间的孩子不断地去 经历一件事实，就是他是一个社会责任的独立个体，意味着说他必须要开始有计划的去管理自己的金钱，为自己的人生去筹划他喜欢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什么样的事情是上帝托付给他的，又符合他的恩赐，又符合他的才干的，那他在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透过什么来做谋生的手段，又可以透过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能造福这个社会和人类，成为他对他这个世代一个非常有用的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器皿等等，这些话题呢都是我们需要让这段时间的孩子去思考的。我们可能常常不是再去纠结于哦，你的房间没有整理啊，你的功课有没有做完啊，你的游戏不要打那么多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和我们的孩子去争执，但是呢却错失了好多有机会跟他们聊得很深的这些话题。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你有没有想好进入大学之后你要如何的去勤工俭学？父母亲，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为你的学业存了一笔钱，但是呢这笔钱呢我们只是供应你可能上大学，那上完大学之后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你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你需要怎么样呢，等等，这些人生的规划可以跟孩子们进行适当的交流和互动，让他们去激发他们心里面的这种思考和真正的一个独立的一种欲望。其实他们从青春期开始就想独立了，他们就很想要摆脱父母亲的控制和家庭的这种羽翼，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已经可以展翅高飞了。但是一旦我们把人生的真相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说，哎呀，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我其实只想的就是拿着父母亲的钱出去自由而已。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我没有了这些供应的时候，我该如何去为我自己的行为和我的决定去买单呢？这些是我们需要不断地去提醒他们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在这段时间我们第二个非常需要去强调的，就是要呵护孩子们的心。你会觉得说啊，已经十七八岁的大男孩了，已经是一个成年男人了，我怎么去呵护他的心呢？我在这里强调的是他们里面那一个心灵的健康。我们需要从里到外的去建造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心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最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心，所以圣经箴言才说，我儿，你当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那这个心呢，就是你的意志、情感、情绪、心思所在。在这个心的这个包裹之下呢，我们会发现所有一切发散出来的行为都是从这一口泉源之井里面发散出来的。那我们做父母亲的，一方面要提醒他们人生的本相、生存之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积极的去为他们打制和营造、保守他们一颗强大的心。只有当他们里面是非常刚强壮胆的、强大的，这样他们才能够去面对那个生活的本相和一个人生真实的挑战，和对他们来说未来一生需要持续不断地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就针对这两个大的部分呢，正儿就会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跟你逐一的来分享。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看生存之道这个大的板块，我们要教导孩子们一些什么样相关的内容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教导一些法律的常识，教导他面对危险的时候该如何应对， 然后呢要教导他在情绪上面如何去自控。那这个部分呢跟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他们去预备和建造一颗强大的心，是有一些重叠的。不过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特别强调就是社会准则，因为在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的生命当中，他们有使不完的力量，而他们很多时候如果不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怒气呢，他们也很容易就在这段时间有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我们知道在监狱里面很多非常年轻的罪犯，就是十七八岁已经成年，刚刚成年，刚刚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法律责任的时候就犯罪了，以至于他们再也不能够像少年时期犯罪的时候，比如说少年犯有不同的量刑的方法，少年犯呢有不同的少年监狱，可是到了成年的监狱里面，那就完完全全是要根据成年的人的刑法去量刑。那我们就知道说，很可惜的就是由于这段时间很多的父母亲也以为说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所以他们早就知道一般的社会的行为的准则，所以呢也就不去特别的强调让他们去懂法知法，然后呢也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教导的时候，当他们面对危险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时候，反而会有过激的反应。因此这一点呢很重要，因为我们做过许多这方面的调查，发现其实在青少年的犯罪率到了十七八岁有个很大的跳跃，就是本来呢都是小打小闹，但是到十七八岁呢，你居然会发现有好多的严重的伤害罪啊，甚至是杀人罪啊，强暴罪啊，抢劫罪啊等等，居然就在这一段的年龄层就发生了。而发生之后，由于他们已经成年了，所以又按照成年人的这种量刑法呢，就没有办法再接受一个对于青少年的这个父母亲有可能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帮助这个孩子去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所以今天呢，珍儿鼓励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除了社会的这个律法让他知道，也要加强让他知道上帝的律法是什么，让他知道作为一个社会上的这个守法的公民需要注意什么，而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更加的要守神所赐给我们最大的这个律法。最大的律法不外乎两点，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本着爱人如己的这种方式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行为，我们都会选择不去做，然后呢我们都会选择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人生。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教导他们生存之道的时候，第一点就是教导他们基本的社会的准则，让他们能够珍惜光阴，把握住现在的最后的这个学习的阶段，去预备自己很快就要面临他们羽翼充满的人生所带给他们全部的全套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这里了，但是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珍儿会继续的跟您分享我们该如何在最后这个阶段让我们手中的这个宝剑可以被我们饱满的拉开弓，完美的射出去。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珍儿，我们下期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 葬生命彼番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被解除许多自力，经历生命的奇迹。生命彼番的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成就你旨意。